请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上一周我们看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前半部分，这是整个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的最巅峰的时刻，是他被上帝试验，要去献上他的独生的爱子以撒。而上帝在山上为他预备了一个带赎的羔羊，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故事都预表着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要付上的代价，以及整个故事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沿着创世纪二十二章来看最后二十二章留下的一小段的记录，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生利百家。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迦罕、他辖和马加。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今天我们可以透过手指头稍微点一点就可以连线到千里之外的亲人朋友。我今天早上就跟我的妈妈连线了，我得到了一些她最近人生的近况。她现在在中国的她的家乡的完全的另外一边呢，她现在在海南岛，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就跑到海南岛去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生活的这种信息高度发达，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很快速的获得很多的信息。但是在亚伯拉罕所生活的时代并不是这样。亚伯拉罕生活在一个信息非常不畅通的年代，要带一个信息从他的老家到迦南地可能需要长途跋涉几个月，甚至你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个你的亲戚都是一回事儿。不像我们今天可以随便打一个电话。但是不变的是，信息带给我们和带给任何时代的人，信息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回应，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挑战。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好消息，比如说看到我妈妈在那边过了一个很舒适的生活，让我心里面很平安，是一个好消息。但有的时候信息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坏消息，或许你得到的信息是你的至亲生病了，或者是你失去了一些家人。那这个时候这些信息会带给我们一定的冲击。所以同样的，亚伯拉罕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当他得到这个远方亲戚的消息的时候，这个消息既让他欢喜，也让他感到有一些忧愁。有的时候这些消息并不是一个完全喜乐的消息，也不是完全坏的消息。那这段经文很有趣，这段经文被塞到了这个位置，让很多的解经家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很多的解经家就直接就略过去了。实际上甚至包括我们所喜爱的伟大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圣经注释里面直接这一段就忽略了。这一段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又塞上了这么一小段，然后接下来完全跳转了三十多年，就记录了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去世的消息？这个问题我们到后面会来回答。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段继续同样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历史历代上帝的百姓都在面对信心上的挑战。而这些信心上的挑战不仅仅源自于我们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仿佛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一样，而我们信心的挑战也源自于我们听到的消息，我们听到其他人所经历的事情，特别是 当我们所听到的消息是其他人所拥有的、所获得的祝福远远的超过我们的祝福，当我们听到的消息是他人、上帝给他人的祝福是我们所缺乏的，这会让我们的信心陷入到软弱，会让我们的心感到有一些心怀不平，甚至怀疑上帝对我们的良善。然而上帝借着这段经文也提醒着我们，他已经把上好的祝福赐给了我们，就是他最至亲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上，定睛在上帝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来怀着感恩的心在世度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同来看这个远方亚伯拉罕远方亲戚的消息，这个喜忧参半的消息。我们听到在亚伯拉罕经历过这个人生最大的试炼，献以撒之后，他得回了他的孩子以撒，然后他回到别示巴开始居住生活。然后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啊，没有一条龙，但是有这个亚伯拉罕的哥哥，应该是他的弟弟呢，不太确定，他的兄弟拿赫。这个消息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许多年前，拉回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面记录了亚伯拉罕的他的一家人，他的父亲塔拉的家谱，在那里面记录了塔拉有三个儿子，亚伯拉罕，当时他还没有改名字，他还叫亚伯兰、拿赫和哈兰。那这三兄弟其中哈兰早逝，英年早逝就死掉了，而哈兰留下了一个儿子罗德，还留下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密加。那哈兰的这个女儿密加就嫁给了哈兰的兄弟拿赫，也就是等于近亲结婚。那后来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带着罗德，也就是哈兰的剩下的这个孩子离开了老家加勒底的乌尔，但是留在加勒底乌尔的没有跟塔拉一起走的是这个拿赫和他娶的他兄弟的女儿密加，他们留在了乌尔。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隐约的感觉到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隔阂。圣经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拿赫没有跟塔拉一起走，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猜测，那个时候我们也猜测过，就是可能也许这个家庭的矛盾是因为拿赫娶了他的侄女，所以导致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我们不知道，但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信仰上发生了冲突。还记得乌尔是一个什么地方？乌尔是敬拜月亮女神的地方，这是这个加勒底的这个月亮神的敬拜的中心，所以整个塔拉的家里面的这些人都是以月亮女神的名字命名的。那塔拉和亚伯兰离开这里面，可能暗示着他们从信仰上发生了改变，他们离弃了这种敬拜月亮神的异教，而开始转向敬拜独一神。而拿赫留在乌尔则基本上可以意味着他还是继续他延续这个月亮神的宗教。所以不论如何，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但是这一别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曾经发生了什么，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能够再次听到他亲兄弟的消息，这可谓是一件喜事。然而这圣经也在这里面的继续，好像把亚伯拉罕和拿赫做了一个平行的比较，这两兄弟很像，他们的家庭结构也很像。亚伯拉罕娶了两个妻子，萨拉和夏甲，拿赫也娶了两个妻子，一个是他的这个侄女密甲，另外一个是他的妾叫流马。所以圣经仿佛把这两兄弟放在一起，搁在一块儿来对比。人比人吓死人，对吧？这个一比较，圣经感觉好像告诉我们，这个拿赫这个子孙满堂啊， 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这辈子他最大的挑战，他最在乎的，他最忧虑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没有孩子，就是萨拉生不了孩子。他跟随亚伯拉罕漂泊异乡，辗转数十载，靠着自己得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但是上帝说这不算啊，这个，然后最后折腾了这么十多年，膝下终于有了这么一个以撒，然后上帝又差点让他把以撒又献上，对吧？哎呀，死而复得，这个以撒，这是我珍贵的以撒呀，我终于有一个后延续家族血脉的后代了。而好不容易刚从这个从死里复得的以撒回到别示巴住了两天，结果远方亲戚来消息了，哎，你知道你哥哥吗？你哥哥生了一堆孩子呀，你哥哥生了12个儿子，这个数字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对吧？12，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个12是一个很丰满的数字，12是代表着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你的哥哥，你的这个兄弟拿赫，我总说哥哥，也可能是弟弟，你的兄弟拿赫，他没有跟随耶和华，没有被上帝呼召，还在家里的沃尔敬拜假神，敬拜异教，但是他却子孙满堂。你有没有面对过类似的挑战？你有没有面对过类似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种场景？你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怀着敬畏上帝的心，老老实实做你的工作，跟你一同起步的，你可能你身边的这些商业伙伴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还不如你，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再听他们的消息，他们已经飞黄腾达到一个地步，好像已经超越了你。但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可能他们是敬拜其他的这些人的。我就想说，哎呦，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怎么仿佛好像让我反而落后了，没有上帝，没有祝福我，不论是财富，不论是健康，不论是亚伯拉罕所关心的子孙后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挑战，那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看似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被上帝祝福，反而上帝的祝福给了许多没有敬拜上帝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在挣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时候，那圣经其实到处给我们这样的例子。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圣徒，历史历代的信徒，他们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发出同样的问题和这种困惑。诗人在诗篇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萨，他诚实地道出了同样的困扰。在诗篇73篇，他这样写道，他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的人大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很壮实，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受苦，也不像别人那样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强暴像衣服遮盖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们心所想的，因此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却常想安逸，财宝加增。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因为我终日遭害，每个早晨被惩治。这是基督徒，这是亚萨发出的怨言，向上帝所发出的呼求。上帝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不公平？为什么我一个如此敬拜你，我每 天我每天努力的保持我的身心的洁净，但我却每天遭害，我每天遭灾，每天遇到困难。而那个不敬拜你的那个亵渎你的那个恶人，你却那么祝福他，那什么事都那么顺利，拥有的那么多，为什么？上帝，我心怀不平啊，上帝。你有发出过同样的祷告吗？如果你有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可以成为诗篇的作者，你的信仰跟诗篇的作者是一样的。这就是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的试炼。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小段记录20节到24节就这么生硬的插在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之后，让你感觉好像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下子。圣经的作者甚至有的这些批判学者会说，这一段一看就是后加上去的，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属于圣经原本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等等，听他们说，对吧？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信心的试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段要加在献以撒之后？因为你会注意到这段的主题和献以撒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信心的试炼。而这一段在记录上跟献以撒的记录跟这个前面的第二十章的一开头是完全一样的，那些是以后，这在希伯来语里面说，这个完全是这个原封不动的重复了一遍。所以整不论是从圣经的使用的作者使用的语言，还是从主题上，这两段继续都是平行的。因为亚伯拉罕上帝让他听到远房兄弟拿赫消息所做的事情，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和上帝让他献以撒都是一样，要试炼他的信心，要看他到底是否真的是以上帝为乐，还是以上帝所赐给他的祝福为乐。这就是上帝的试炼。上帝前面让亚伯拉罕把他深爱的以撒献上，就是要试验他，你到底是爱我更多还是爱以撒更多。亚伯拉罕通过了那个试炼，因为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得到以撒是因为上帝，这个孩子是上帝所赐的，因此他不能爱上帝的恩赐胜过上帝自己。因此通过了这个献以撒的信心的试炼之后，上帝让他再一次听到了他远房亲戚的消息，比拥有以撒更重要的是拥有上帝自己。因此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可以听到这个消息了。在献以撒之前，如果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亚伯拉罕可能就崩溃了，对吧？亚伯拉罕说，我的天哪，我不信了，这什么玩意儿呢？这个我信了上帝，我就跑了好几千里路，我跑到这儿就剩一个孩子，我还不如待在加勒底的沃尔，我有车有房有孩子，对吧？但是经过了献以撒的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此的坚固，他没有动摇。上帝不是我们追求其他事物的途径，而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本身。亚伯拉罕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听到自己的兄弟拿赫多子多孙的时候，他也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因为他知道比拥有子孙更大的祝福是拥有上帝，比获得许多产业更大的祝福是拥有上帝做我们的产业。而这也是历代的圣徒所悟出来的道理。因此当刚才我们读到的那首诗篇的作者亚撒，在那首诗篇当中，他前面这样心怀不平抱怨上帝，但是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进入到了圣殿当中，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开始默想上帝的荣美的时候，他接下来在这是同一首诗篇当中，他这样说，在这首诗篇的最后他这样说，他说，上帝啊，我现在明白了，你其实并没有祝福他们，你是把他们放在了滑坡之上，让他们故意忘记你，让他们享受他们的安逸，他们觉得啊，这样我就挺好的，没有上帝我的人生也是如此的顺利，我根本就不需要上帝，我根本不用思考上帝，原来你是故意叫他们的脚滑倒， 然后最后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这样说，他说，现在我明白了，地上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不重要，我拥有你上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然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亚撒明白了这个道理，让那些恶人去享平安吧，让那些恶人去拥有他们想要拥有的那些吧，他们把那些当作是神，但他们最终会灭亡。但是我把上帝当作是我真正的福分。因此同样的，大卫也在他经历过痛苦的一生之后，他经历，你想到圣经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历代的圣徒，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信心的试炼，大卫被追杀，被这个毁谤，被各样的攻击。大卫这样说，大卫在诗篇里面这样说，他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信上帝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我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的家人亲戚有的非信徒就问我说，你信基督教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字面意义上 literally 就同样这个问题，信上帝有什么好处。然后大卫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和新酒的人。在大卫那个年代，什么最重要？新酒五谷啊，对吧？有吃有喝啊。然后大卫说，求你使我们心里快乐，求你使我们心里真的以你为乐，胜过那些以新酒和五谷为乐的人。真正让我心里快乐的应该是你上帝。所以这就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初代的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他在一个作品叫做《论基督教信仰》这部作品里面提到了这种区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物，一种是用来 fluy 享受的，一种是用来 woody 用来使用的。这个世上有这两种东西，一种是用来享受的，一种是用来使用的。享受一个东西指的就是在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这个事物本身而安息在其中感到满足，而使用一个事物指的是使用它来获得自己所渴望的东西。而奥古斯丁说，知道吗，这世上一切的东西都只是用来使用的，而不是用来享用的。唯一我们能够享受的，真正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和快乐的，是上帝自己。而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个世界，叫我们透过使用这个世界来享受上帝自己。而当我们把本来应该使用的东西当作是我们终极的享受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偏离了我们的路，就只是沉浸在暂时的快乐，而背离了那个真正喜乐的源泉。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试炼。而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看到了上帝超越一切的荣美和喜乐，上帝所赐给他子民的，所赐给亚伯拉罕的，远远超过赐给拿赫的。你仔细想，亚伯拉罕所拥有的是什么？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真的比赐给拿赫的更少吗？不，可能表面上来看，拿赫有12个儿子，子孙满堂。表面上来看，亚伯拉罕只剩一个以撒，本来他还能有俩，对吧？但是最后上帝只让他有一个。表面上来看，亚伯拉罕是贫瘠的，拿赫是富足的。但实际上呢，拿赫的这些后代，这些儿子们，都不是上帝圣约的子民。 他们与上帝无分，上帝没有找他们去立约，对不对？但是以撒是属上帝的圣约子民，上帝非常明确地告诉亚伯拉罕，我要与你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就是我要与以撒要坚立我的约，这是我所拣选的圣约的百姓。其他生十二个生一百个都跟我无关，我不要这些人。因此在信心当中，亚伯拉罕看到了虽然看似贫瘠的祝福，却实际上在上帝那里是超越着世上的祝福。而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信心能够参透万事，不仅看到他自己的祝福是在上帝那里有着无限的价值，有着永恒的意义，但同时这个信心也能够看到上帝对其他人的祝福是透过祝福其他的人祝福到自己。这样的信心不会为着其他的人得到祝福而感到嫉妒，他不会怀疑上帝的爱，而是看到上帝借着祝福他人来祝福我们，因为上帝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圣约的子民。所以注意到在拿赫的家谱里面记录了除了十二个儿子之外，还特别的提到了一位女性的名字，那就是拿赫的孙女利百加。这也很奇怪对吧，这个人跑过来，远房亲戚跑过来的，递个消息给亚伯拉罕说，哎，你知道吗，你兄弟生了十二个儿子，哦 by the way 他还有个孙女叫利百加。为什么一定要特别提到这个名字？一般情况下你要去在这个古近东的文化里面，你要去这个算这个后代算后裔，都是以男孩对吧，都是以这个儿子来算这个后代，但是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还有个孙女叫利百加。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因为利百加是谁？利百加是以撒的老婆。所以你注意到了，上帝在祝福拿赫的同时，实际上上帝是在为亚伯拉罕预备祝福。因为亚伯拉罕在一个很窘况当中，为什么？因为他身边没有他的亲戚，他在应许之地生了以撒，以撒是应许之子没错，生出来了，但是然后呢？然后怎么办？以撒怎么延续后代？亚伯拉罕说，我这黄土埋到这儿了，我是无所谓了，但是我的儿子以后怎么延续圣约的血脉？他需要结婚，而我身边全部都是迦南人，我是不能让我的儿子和迦南人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上帝已经在这儿借着远房亲戚所得到的祝福告诉了亚伯拉罕，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所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小段的记录要夹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你明白这两段记录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为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最后亚伯拉罕得出什么结论？在耶和华的山上耶和华必预备，我不用担心，上帝会为我预备。而同样的，在亚伯拉罕听到拿赫的这个孩子的后代的消息的时候，同样是这个主题，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必为我的儿子预备一个老婆。所以接下来等亚伯拉罕临死之前，让他的仆人回到加勒底是吧，去给我的儿子找一个老婆来，结果找的就是利百加。他已经听到过这个孩子的名字了。所以上帝神不神奇？上帝的预备是极其丰富的，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嫉妒，你不用怀疑，上帝借着祝福这个世界祝福着我们，上帝借着祝福你的老板祝福你啊！看你老板赚钱赚得那么眼红，你不用为你的老板眼红，你的老板如果没钱他没有办法养你。上帝借着祝福其他的人祝福我们，上帝借着祝福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借着祝福这个国家的安宁祝福我们。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 早就知道了。因此我们不必惧怕，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他的手中。但是最后我们要来问的是，难道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就只是在这地上延续子孙，只是在这地上日用的饮食，只是在这地上我们所需要的金钱，所以养活自己肉身的生命，这么简单而已吗？整个这个故事让我们所继续看到的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心里所想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预见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最上好的祝福是我们的救主，那位真正的以撒，那位真正的应许之子，上帝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所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因为在耶稣身上彰显的是上帝永不改变的爱。因此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怎么爱是吧？给你这个子孙后代，怎么爱你？这个让我有面包，让我有新酒五谷。不，约翰说，上帝爱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不只是赐给别人，赐给你，叫你能够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对你的爱。因此不要叫你的信心动摇，不要叫你因为看到了世人所得到的那些今世的祝福而怀疑上帝对你的爱，而怀疑上帝对你的良善。这是上帝爱的最佳的证明。而耶稣来背负了我们的软弱，他对天父的依靠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怀疑。耶稣从来没有为他的那个世代的人所得到的祝福而心怀不平的。耶稣没有走在加利利的海边说，哎呀，上帝啊，你怎么让希律做王？你怎么给希律宫殿，你不给我宫殿？我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啊，你怎么给这些人祝福，给他们吃的穿的，不给我？还记得耶稣在地上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在这世上没有拥有最好的东西，但是耶稣却是上帝独生的爱子。你会怀疑上帝对耶稣的爱吗？不会。同样的，也不要怀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你的爱。当我们借着信心拥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因为上帝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基督里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数算一下上帝给你的恩典。在基督里你拥有什么？在基督里你拥有罪得赦免。你花多少钱买不来的罪得赦免？你买多少赎罪券都换不来的罪得赦免？你在那位至高的上帝面前如今是无罪的，圣洁的。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是灵魂被重生，你赚得全世界也换不来的灵魂。你在耶稣基督里拥有的是在那位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被白白的称义，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被收养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你拥有的是永恒的生命的祝福，永恒的荣耀的应许。而最重要的，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够拥有上帝自己，你才能与上帝和好，你才能有那位上帝对你说，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神。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你说，对你这个不过只是尘土的、堕落的、败坏的、抵挡他的受造物说，我是你的上帝。因此彼得鼓励那些在试炼中的信徒，提醒他们在基督里他们所拥有的是何等丰盛的祝福。他这样说，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这样说，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 也就是耶稣基督，神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了。借着这些，我在这里面用的是新译本，他说借着这些，他又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你们，注意听，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彼得告诉你说，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里你所拥有的是你要分享上帝的本性的祝福，你要分享上帝的本性，你要分享上帝的本，这是什么概念？这个祝福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思想。你还在算说，上帝你今天给我多少五谷新酒，你还在算上帝这个 project 你给我多拿百分之多少提成。上帝说 No No No， 我要把我的本性分享给你，我永恒的荣耀分享给你。他不仅把受造物赐给我们，他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要把他自己的本性赐给我们。所以加尔文注释这段经文，他说，你知道吗，上帝最终要赐给我们的是要使我们神化， To deify us， 使我们神化。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上帝要使我们变成神，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变成创造主，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上帝，而是说在我们受造的本性的范畴之内，无限的与那位永恒者联合，那位无限者联合，有份于他亘古长存的荣耀，他永不朽坏的生命，他如日耀眼的圣洁和公义，而这一切远远超过受造之物所能带给我们的喜乐和满足。而想到这一点，加尔文说，难道不足以使我们舍弃掉整个世界吗？因此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升到天上去，与那位荣耀的主联合，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今世的得失之上，不要关注别人得到了什么，不要关注哦我自己失去了什么，把我们的信心定睛在耶稣基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和历代的圣徒一同向我们的神歌唱，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所在基督里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祝福，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祝福。主要因此求你叫我们的心能够高升，能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能够升到天上去，看到你的永恒的荣耀，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高天之上，能够瞻仰你的荣美，能够叫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从你得到一切的满足。喂养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